天父，我们感谢你，我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你的荣耀充满我们，你的同在领导我们，赐下恩高的教导，赐下生命的话语，求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求你赐下勇敢的灵，赐下勇士的灵，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就被勇士的灵抓住，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就被勇敢的灵来充满，让我们成为大能的勇士。在那末后的日子，主啊，因为你说在末后的日子唯有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我们愿意成为那认识耶和华的子民，我们愿意成为那刚强行事的子民，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主啊，你说当黑暗遮蔽大地的时候，你的光就已经来到，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光来到，使我们兴起发光，我们不是被打压的，我们也不是被压垮的，我们更不是被巫术掌控的。奉耶稣名宣告，我们是大能的勇士，当然没有什么能辖制我们，我们的光已经来到，奉耶稣名是神脸上的荣光要照耀我们。主啊，我们要如明灯照耀，明灯点亮，奉耶稣的名赐下恩膏的教导，先知性的话语。主啊，我们需要知道你在眼下这个季节向我们说的话语，得到你的话语，我们就当作生命吃下，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一切的恐惧，一切的巫术，奉耶稣名就要离开我们。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晚上来释放我们，脱离任何巫术的压制，脱离任何恐惧的压制，让我们的心刚强壮胆，让我们成为得胜者，成为那预备好能够被提的心腹战士。哈利路亚，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支取耶稣的宝血再次遮蔽我们，遮蔽你的仆人，遮蔽我们的平台，遮蔽我们每位家人。主啊，来恩膏我们，赐下活血和玛拿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好，今天晚上我们要释放一个限制性的信息，叫做胜过勇敢的考验。虽然我们按计划不是讲到这个考验，但是刚好也是圣灵最近给我一个带领，需要释放勇敢的信息。后来我思想如何实现命定，在圣经中许多的伟人的经历中，我发现勇敢也是一个必备的，甚至神也设定了一些勇敢的考验，所以也和我们的主题如何实现你的命定，我们需要通过重重考验。今天我们讲到如何实现你的命定，胜过勇敢的考验。好，我们来看士师记六章十一节。士师记六章十一节讲到了基甸实现命定离不开勇敢的心，基甸实现命定离不开勇敢的心。士师记六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柱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看到神向基甸显现，对他的称呼是什么呢？大能的勇士。可见神一直是在寻找并且呼召勇士，神所使用的乃是勇士，大能的勇士更是弥足珍贵的，神也在寻找这样的人。当神寻见大能的勇士，神就会使用他。哈利路亚。神向基甸第一个称谓就是大能的勇士，这是基甸被神所选中的一个原因。哈利路亚，说明基甸他是一个有勇敢的灵在他里面。如何能发现呢？我们来看士师记六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士师记六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 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或做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二十八节。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了，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现在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做的。”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思想，倘若基甸不能够通过勇敢的考验，他怎敢毁掉巴利的祭坛呢？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如果你毁掉巴利的祭坛，那么结果就是你会被村民们杀死，你很可能会因此丧了性命。基甸他知不知道做这事的后果呢？他知道，所以他害怕，不敢白天行，就在夜间行了。这不代表他惧怕，而是说明基甸这个人呢也是有智慧的啊。我们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一个莽夫，神要的是有智慧有策略的一个勇士，神并不要一个有勇无谋的莽夫。所以你看基甸他在晚上醒了，人都有软弱会有惧怕，但是基甸胜过了他的惧怕，白天不敢行的就在晚上做。但后来发现这事还是被暴露了，但神保守他，使他没有被这些人所害。因为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神会赐下平安，神会保守我们，神会负责，哈利路亚。然而这个故事记载在圣经中也是提醒我们，基甸他通过了勇敢的考验，他要是一个懦夫，他绝对不敢做这事，即便神呼召他，他也不敢做，因为他所考虑的就是性命，首先考虑的就是安全。然而神的勇士不会先考虑这些，乃是考虑神的旨意要成就，哈利路亚。所以勇敢的考验如果你通过不了，那么就不要说下面的命定了。基甸虽然神拣选了他，但神也要试验他，这就是第一步的试验，看他能不能做。结果他真的做了，而且是连夜就做了，哈利路亚。基甸这个人还是有勇敢的心在里面的。然而勇敢的考验是步步惊心的，更是不断升级的。基甸很快就遇到了更高层次的勇敢，更高层次的勇敢的考验。我们往下读，在士师记七章二节到十一节，士师记七章二节到十一节，每一个圣经中的伟人被神使用，你都要去默想这些细节，为什么他要被神使用，一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所以我们要去默想，去思想，通过这些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出个八九不离十了。我们来看士师记七章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你要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都了解，米甸人像多如海边的沙，估计有几十万之多，来攻打以色列。以色列处在一个危在旦夕的状态，人数差距太大，所以那时候基甸就带了三万人想要来攻打几十万的大军，仍然是人数比较少，人数相差比较悬殊。但是神却挑战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还是多了。”耶和华对基甸说，第四节，人还是过多。第三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了。”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在这里一个细节，看到神用什么来淘汰，用什么来淘汰这些参加考试的人呢？用恐惧，也就是是否能胜过恐惧来淘汰他们。言外之意就是能否通过勇敢的考验，这是你进入命定的一个必备的考试。 这你发现有2万2千人就回去了，他们无法通过勇敢的考验，只剩下了10000人。所以勇敢的考验能够刷掉大部分的人。然后第四节，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基甸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基甸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警醒啊，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而你发现第二个考试的策略呢，神是使用看他们观察他们喝水的姿势，凡用舌头舔水如狗舔的是能够通过这个考验的。为什么呢？因为像狗一样舔水，用舌头舔水，它可以左顾四盼，眼观六路，说明这人是警醒的，随时处在备战的状态。而凡跪下喝水的这人呢，他就等于是容易陷在安逸里不能自拔，这人失去了警醒的心，所以他不能通过警醒的考验。所以这个考验呢，你也可以称之为警醒的考验啊。我刚才说了，神不要莽夫，神要有策略、有智慧的勇士。所以你用舌头舔水，这就不影响你观察敌情，也使你能够警醒预备，时刻待战，时刻备战。所以神要这样的勇士，哈利路亚！这下两关的考验就刷出来，还剩300人，神就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可以各归各处。第八节说，这300人就带着15和角，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去，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你看这些细节，你思想一下，30000人对100000的大军就已经够少了，结果神又刷了一批又一批，只剩下300人。神要求基甸用这300人去与100000的大军对抗，换作是你，请问你可否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好，思想好好掂量掂量。倘若基甸不是一个勇士，倘若基甸没有勇敢的心，那么他无法胜任了，他无法通过勇敢的考验，那么这一次他就必然失败了，也就失去了他的命定。所以即便你的命定再荣耀，如果你没有勇敢的心，你也很难实现。也许你能实现第一个阶段甚至第二个阶段，但是后面的阶段你就无法实现了，因为你不够勇敢。而勇敢的考验是步步升级的，甚至是步步惊心的。你看到基甸现在他的考验升级了，不是单单的只是来拆毁一个巴利的祭坛而已，现在他是要用300人挑战100000的大军，这个考验就非常的白热化了，哈利路亚。但是基甸已经通过了前面的考验，所以这次他也通过了勇敢的考验，果然他带着他的仆人就下去进入敌营，哈利路亚。虽然他心中仍有惬意，但神他给我们有恩典，就像神给基甸恩典，说我让你去那里听到敌方战士的谈话，你就会胜过恐惧了。果然他听到了，后面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他带着300人，他听到了这个话以后，就一无所惧，大大壮胆，完全胜过了恐惧，去得胜了整个米甸全军，哈利路亚！这是应该史上最伟大的以少胜多的战例，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你看，神所使用的乃是勇士。倘若你有懦弱的心、胆怯的心，即便神怎么跟你说，你都不会听的，因为恐惧已经抓住了你。然而基甸他胜过了惧怕，胜过了恐惧，成就了他誓师的命令，哈利路亚！所以勇敢的考验是你通往 荣耀命定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必须要胜过勇敢的考验，否则你很难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也许你会卡壳在某一个考验中，永远都无法出来，你需要勇敢的心去突破。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旧约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比如说以利亚以一敌千，离不开勇敢的心。我们来看以利亚的见证，王上十八章十七节到四十节，十八章十七到四十节，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你看到以利亚是一个勇士，他向王说话也是如此勇敢。你知道亚哈随时可以赐他死罪，但是以利亚仍然如此回答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说明以利亚毫不惧怕亚哈，亚哈可是以色列的王啊。现在你当差遣人，你看以利亚开始向他发布命令，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那四百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你看这话说的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命令王说干什么呢？去把那个以色列全国侍奉巴利的四百五十个先知以及侍奉亚舍拉的四百个先知全部召集过来，到加密山上来见我，我要一个人挑战他们八百五十个假先知。所以有的人说八百五十个假先知从哪里来？从这里来的嘛，四百加四百五不是八百五吗？所以八百五十个假先知，以利亚以一敌千，我们看他是如何以一敌千的。下面说亚哈就超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你看以利亚说话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有权柄，勇士就会有权柄，勇士说话就会带着权柄。看看他是怎么说话，他说以色列众民，你们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你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再加上亚舍拉的先知四百个人，总共八百五十个假先知。然后你发现以利亚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惧怕，一个人挑战八百五十个假先知，他心中毫无惬意，他通过了勇敢的考验。你看下面继续，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我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真的勇士不怕挑战，所以以利亚就主动的迎接挑战，说了这话。哈利路亚。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你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亚，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周踊跃。你看以利亚他非常的有勇气，他说你们先来，你们先来，因为他对他的神充满信心。哈利路亚。这信心使他胜过恐惧。作为人，如果是你，未必你会有以利亚那样的勇敢。要知道如果他们的巴利降火显应了，以利亚就要被杀掉了，但以利亚说你们来，因为以利亚相信神不会让仇敌的诡计得逞，他对神充满信心。下面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开祈求巴利，巴利都没有答应他们。到了中午，以利亚开始嬉笑他们，看这里说大声求告吧，这以利亚说的话，通过这些话你能够感觉到以利亚的心态吗？以利亚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连巴利一起嘲笑，知道吗？所以他是站在一个勇士的一个身份来嘲笑他们的巴利。 他们大声求告，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所以你看看这个事情，你要去思想这个画面，这个细节。巴利的850个假先知求告了一天，从早晨到了晚上，勇敢的考验不是那么短就结束的。这一天以利亚都在经历勇敢的考验，如果哪一分哪一秒他疑惑了，巴利万一显应了怎么办，降火了怎么办，但以利亚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疑惑，更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他成功的通过了勇敢的考验。30节说，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西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所以你看见这个以利亚非常的有信心，也有勇敢的心。降火，火是怕水的，以利亚还生怕这个火灭不了，还要浇4桶的水在柴上，那柴变成湿柴了，更不好点着了。但以利亚丝毫不恐惧，他充满信心，充满勇气。哈利路亚！所以神就使用这样的勇士。你看他说，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了第三次。这真是不怕这个柴火点不着啊！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这下可好，整个坛里都满了水。这是要把池塘都点着了，得降下多少火才能把这个水沟给烧干烧尽呢？但以利亚根本丝毫不怕啊，提高神行事的难度，因为他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也不要去疑惑神究竟有多么的有能力，是否我这个事情太难了啊，神也无法做到。你这是真正的羞辱神了，你的事情再难1万倍，神也能做到。哈利路亚！所以神从来不怕我们挑战事情的难度，神要我们就是来信靠他，充满勇力的信靠他，胜过恐惧的来信靠他，带着勇敢的心来信靠他。好，以利亚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你看到以利亚他认识神是怎样的神，他也认识自己的身份，我是你的仆人，并且他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我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这也是他成功的秘诀。他清楚自己的身份，他认识神，他又知道自己是奉神的命来做这事，所以怎能不成功呢？他心中毫无困惑，毫无忧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也知道自己是奉了神的名来行这事。哈利路亚！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以利亚他也不偷窃神的荣耀，这也是他得胜的秘诀。他说是要让众民知道是你使这民的心回转，不是我以利亚，乃是神你自己的作为。哈利路亚！所以他成功具备了伟大的神仆人的素质，没有偷窃神的荣耀，也认识自己的身份，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值得我们去思想，究竟你做事的时候有没有这3个因素？你是否认识自己的身份，认识神，是否知道神让你这样做的？很多人都是带着困惑去做的，难怪他无法做到，难怪他失败。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你看神真的是不怕挑战的，他降下火来，直接把燔祭、木柴、石头都烧没了，尘土也烧没了，何况沟里的水也都烧干了。哈利路亚！所以神，我们的神是大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他从来不怕你的挑战。神只要你能够心中更大的相信神有多么的伟大， 更深的相信神有多么的全能，那么他就会彰显更大的荣耀和全能在你在你生命中。哈利路亚。如同以利亚，他如此的信靠神，神没有让他失望。神不仅烧干了沟里的水，连石头都烧掉了，石头都烧化了。你想想神降下多么大的烈火，众民看见立刻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哈利路亚。下面你看以利亚又做了一件事情，足以看出他是一位勇士，不是一个懦夫。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哈利路亚。以利亚有祭邪的心，这也是一个勇士的特色，以及一个勇士的心态。勇士的心态也是祭邪的。勇士的心态绝对不是一个老好人，我谁都不得罪，那么你就得罪神了。教会中充满了老好人，但神并不喜悦他们。神要的是祭邪的，是以利亚，是菲尼哈。以利亚一个人杀掉了850个假先知。以利亚命令百姓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把他们全部杀掉。阿肋路亚。因为神是祭邪的，我们也要对邪恶也是带着祭邪的心，不然也不配称为勇士。所以你看到以利亚是如此的勇敢，他是一个典型的勇士。赞美主，哈利路亚。他一个人击杀了850个假先知。赞美主，哈利路亚。他一个人挑战那850个假先知，并且杀败了他们，一个不留，为神大发热心，记载在圣经上，被称为烈火先知，就是通过这件事情。愿我们都效法以利亚，能够成为烈火的战士，容不得半点渣滓，容不得半点邪恶，因为烈火就是烧灭罪恶的。特别在这个黑暗弯曲的时代，很多人与罪恶妥协，很多人向罪恶低头，很多人与罪恶同居。然而神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标准，神也没有降低他仆人的标准。很多自称为神仆人的，神压根儿就不认识他们。将来主耶稣会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地狱才是你们的归宿。所以亲爱的家人，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一定要效法以利亚，我们要成为烈火的战士，我们要成为勇士，不是懦夫。神从来不喜悦懦夫，神只喜悦勇士。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见证，大卫的见证。旧约的见证大把，我告诉你，我只是随意给你找几个啊。如果要这一个一个挑的话，我们得讲一个月讲不完。我们来看大卫的见证。大卫一次又一次的通过勇敢的考验，步步升级，进入了王的护照。大卫一次又一次的通过勇敢的考验，步步升级，进入了王的呼召。撒母耳记上17章32节到37节，32节到37节，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与那非利士人战斗。”说的是哥利亚，巨人哥利亚，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你看，连扫罗王都被吓破了胆，整个以色列全军都吓破了胆，被这个巨人哥利亚骂了40天，把神的名都骂遍了。但是以色列全军没有一个敢挑战哥利亚，全部被吓破了胆，没有一个被神相中的，唯有大卫是被神相中的。因为大卫他通过勇敢的考验，他有勇敢的心。你听大卫怎么说？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熊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这也说明一点呢，就是我们侍奉神就像这个虎口夺羊，我们也要带着殉道的心智来侍奉神，我们要带着勇敢的心来侍奉神，不能总是担心我会被熊或者是狮子所害，而是心里连续那小羊，因为那是主的羊，而为爱主的羊不惜牺牲性命，然而神就会保守你，保守牧人。你看大卫就被神保守，并且能击杀 狮子和熊，所以其实也是初步的勇敢的考验，先击杀狮子和熊，这是第一步的勇敢的考验。大卫成功的通过了这个第一步的勇敢的考验。下面你看他继续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大卫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大卫成功的秘诀在于他能够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完成神给他勇士的特训。从杀死狮子和熊到斩首哥利亚，大卫的信心与勇敢的心是不断的接受挑战，并且挑战成功。试想，如果大卫起初不能够击杀狮子和熊，顾惜的是自己的性命而不是羊群的性命，代表今天的牧人需要顾惜羊群的性命，侍奉神是要用命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觉悟，那么你根本无法通过勇敢的考验。所以大卫他通过了勇敢的考验，他第一步就先杀死了狮子和熊，这也使他拥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勇气，能够去挑战巨人哥利亚。整个以色列全军，连扫罗王没有一个敢挑战巨人哥利亚，无论哥利亚怎么骂怎么羞辱他们，甚至连他们的神都一起羞辱，但你发现他们懦弱无比，没有人敢吭声，没有人敢去挑战。哥利亚再骂个40天，他们也是这个样，唯有大卫，因为大卫已经通过了第一重的勇敢的考验，这些人都没有通过。大卫通过了杀死狮子和熊的考验，所以他信心升级了，勇气也升级了。他说，我既然能够杀死狮子和熊，神也必救我脱离哥利亚的手，他必使我杀死哥利亚如同杀死狮子和熊一样。所以当你在小事上通过了试验，那么遇见大事的挑战的时候，你也能够轻松胜过，因为你的信心是不一样的。你通过了一重又一重的考验，你的信心已经来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台阶上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嘛。所以你比别人看得更远，你比别人更有信心，更拥有神的眼光，因为你站在了更高的阶梯上。哈利路亚。然而这一切都不是轻松的，都需要接受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接受一个又一个勇敢的考验，并且胜过挑战成功，才有可能站在更高的位置，更高的阶梯，得见更荣耀的风景。哈利路亚。所以大卫的眼光和这些以色列全军的眼光，包括扫罗王的眼光都不一样。大卫看这巨人哥利亚就是一个未受割礼的人而已，他说，我杀死他们就像杀死一头狮子和熊一样，非常简单的。但以色列全军包括扫罗王都早已被吓破了胆，见了哥利亚就好像见到了神一样，他们宁可连以色列的神的名都一块受羞辱，也不敢去挑战。然而大卫来了，就改变了这一切。哈利路亚。所以神在寻找勇士，一旦神寻到了勇士，神会使用勇士来改变战局，来成就许多伟大的工作。哈利路亚。因此我要提醒你你要常常求问神，也衡量自己，究竟我是勇士还是懦夫。神从来不喜悦懦夫，我先提醒你，不论弟兄和姐妹，就也有非常多的见证，我会一一给你找几个，让你看到神所呼召的，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样的人。通过这个见证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每位家人，如果你不能够在狮子和熊的考验中得胜，那么你也很难去挑战巨人哥利亚。在你生命中早晚都会遇见巨人哥利亚的挑战，然而很多的家人还卡壳在狮子和熊的挑战中，还没有胜过呢。那么如何，甚至他还没有勇气去面对狮子和熊，那么如何更进一步去挑战你生命中的哥利亚呢？因此无法通过勇敢的考验，你将直接失去进入命定的资格。再说一遍，如果你无法通过勇敢的考验，你将直接失去进入命定的资格。所以首先要来胜过你生命中的狮子和熊吧，不要再逃避了，不要再懦弱了，不要再得过且过了，不要再过这种被胁迫的生活，这种被巫术掌控的生活。神从来不喜悦 一个懦弱的人。神在等候你，先击杀你生命中的狮子和熊。哈利路亚，主要将更大的得胜赐给你。约雅，我们来看约雅的见证。约雅勇敢做大丈夫，实现了大元帅的呼召。约雅勇敢做大丈夫，实现大元帅的呼召，在撒母耳下十章七到十四节。约雅的见证，撒母耳下十章七到十四节。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帅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索巴与利禾的亚兰人、陀伯人并加马加人另在郊野摆阵。所以你看到约押要与多少人征战？亚门人、索巴、利禾的亚兰人、陀伯人、马加人，那么多的种族的人交战，绝对是人数悬殊的。约雅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而且他们是前后夹击的阵型，对约雅非常不利。你看约雅是怎么做的？就从以色列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给他兄弟亚比沙对着亚门人摆阵。这个策略是非常对的，打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这样做是让他的心里更加的勇猛，更加的勇敢，好义无挂虑，因为亚比沙是他的亲兄弟。然后他又挑选了精兵来对着亚兰人摆阵，先把亚兰人摆平了。后面你看约雅对亚比沙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你。这个策略也是非常对的，这能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敌军他想前后夹击，就是想让你顾首不顾尾，让你的心里乱，让你心中恐惧。但约雅他这样的策略呢，就使他除去了后顾之忧。当你没有后顾之忧，你心里也会勇猛；当你没有挂虑的时候，你心中也会勇敢。所以你看到约雅他是一个勇士，他做事也是有符合勇士的特征。我再说，神不要莽夫，神要勇士。约雅是一个有策略的勇士。你看下面是他说的话：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勇士说的话。我们都当刚强，奋勇自强，做大丈夫，为神的国，为神的诚意做大丈夫。哈利路亚。换作是你，你会如何表现呢？这个战局非常不利啊，这是一个必死的局。然而约雅把这一局打得这么美，勇士就会在乱局中彰显而出。时势造英雄嘛，乱世出英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作为勇士，越在乱局中，越在黑暗中，越在混乱中，你越要刚强勇猛，要超过以往岁月的勇猛勇敢。哈利路亚，否则你就不配称为勇士。下面说，我们都当刚强，要做大丈夫。这也提醒我们，做勇士也得你自己去自勉，去奋勇，去自强不息。做大丈夫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选择软弱、妥协、懦弱，神也不帮你，因为神不会去抹杀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当你愿意选择在绝境中我也要成为勇士，那么神就会帮助你，你会看见神超自然的手来为你劈开红海，使你如走干地，通过前方的考验。哈利路亚，经历神的荣耀。你自己选择做懦夫，那么神也不会帮助你。撒母耳下十章十四节，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十三节说，于是约雅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雅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亚比沙面前逃跑进城。约雅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你看，勇士就能胜过这些亚兰人以及这些各个种族的人，他们的联军非常强大，结果他们有一波人在约雅面前逃跑以后，其他的人也开始在亚比沙面前逃跑。因为亚蛮人见，这里面说了嘛，为什么他们逃跑呢？因为亚蛮人见亚兰人逃跑，所以他们也在亚比沙面前逃跑。 倘若亚门人中有一个像约雅这样的领军统帅，那么亚门人就不会逃跑了，那么他们就会胜利了。所以如果你想征战得胜，你必须是个勇士，稍微弱一点就不行，稍微懦弱一点就失败。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就逃跑了，结果就失败了，约雅就得胜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在生活中，在侍奉中，在通往天路历程中，我们会经历重重的勇敢的考验。如果你是一个懦夫，是一个懦弱的人，无法接受勇敢的考验，遇到考验就怨天尤人，逃避胆怯，前怕狼后破怕虎，那么不要说神不使用，因为你不根本压根儿不符合条件。自己先要悔改，成为一个勇士。神永远都在寻找勇士，一旦神验中这个勇士，神会大大的使用他。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再来看大卫勇士的见证，特别记载在圣经中。大卫勇士的见证，你看圣经非常奇妙，居然有一个勇士的名单，可见神的心非常的纪念勇士，也青睐勇士，神的心喜悦勇士。大卫的勇士们胜过了恐惧，进入勇士的命定。不仅如此，神喜悦勇士，在圣经中特别纪念他们，在撒母耳下23:8-2323:8-23，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他哥门人约瑟巴舍，又称伊斯尼斯亚底挪，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了800人。你看大卫勇士的名单开始下来了，这也是天国英雄榜上的人物。哈利路亚，愿我们在天国英雄榜上要有名。军长的统领这个人亚底挪一时击杀了800人啊，确实勇猛。其次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又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其中就有以利亚撒，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粘住刀把。你看这个人是非常的勇猛，神特别喜欢这个做事不留余地的，能够一往无前的，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人。你看他击杀仇敌到一个地步，手都把刀把粘住了。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全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勇士是冲在前面的，勇士要挑战最艰难的险阻，勇士不能够在后头。哈利路亚。其次是哈拉人亚基的儿子沙马，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沙马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为什么神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因为沙马。所以一个勇士可以改变战局，哈利路亚。因为一个勇士会得到神的青睐，神会恩宠这个勇士，因着这勇士的缘故，也会恩宠临到众民。倘若没有沙马，这次就必败了，连红豆田也失丧了。但是你发现众民皆退，沙马却不退，这就是勇士。所有的人都妥协，向黑暗低头，然而勇士却是仍然一往无前的认定真理，哪怕付上性命的代价。没有什么能够使他们妥协，没有什么使他们能够退后，这就是勇士。哈利路亚。所以神喜悦这样的勇士如沙马，因着这沙马的缘故，神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特别在这幕后的日子，神的家特别需要沙马兴起，需要勇士兴起。众人皆浊，我独清，不能够大家都去妥协，你也跟着妥协，大家都去做的事情未必就是对的。沙马在众人皆退的情况下，一个人孤立无援地站在那田地， 来击杀非利士人。你去思想那个画面，神因着他的缘故使以色列人才大获全胜。哈利路亚，愿神兴起我们如同沙马。十三节，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兵在利伐因谷安营，那是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3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祭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这3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3个勇士所做的事。所以这个3个勇士得名是因为他们冒死为大卫打水，3人冲进敌方的阵营打水回来。哈利路亚，这也真是勇士才能做到的。希鲁雅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比沙是这3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3个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3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他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3个勇士。你看，连勇士也要有排名先后。有的家人会很世俗的认为，在天国没有什么排名，没有什么荣耀和次等荣耀等等的这样的概念。不，有的。哥林多前书也说了，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个人复活的形象也是如此。意思是在天国，你的荣耀的大小和取决于你在地上为主的忠心程度、侍奉神的程度、爱主的程度等等。你不可能拥有保罗那样的荣耀，那样天国就是不公平。所以天国里荣耀也分大小，勇士还分等级的。你看这个亚比沙就是3勇士中最尊贵的，但比他更尊贵的还有前面的3个勇士等等。所以神是非常公平公义的，你为主做了多少，你有多么勇猛，你胜过了多少勇敢的考验，神都给你记在册上。你为主献上了多少，神都给你记在了册上。哈利路亚，神绝对不会算错的。在永恒中，你的地位就取决于今生在地上的努力，神是公平公义的。耶稣右边的强盗虽然得救了，绝对不能跟保罗相比。在天国，也许耶稣右边的强盗只能发出萤火之光，然而扫罗却能够在永恒中发光如太阳，这是无法改变的事情了。哈利路亚，因为神是公平公义的，所以愿我们都要来努力，来追求那更大的荣耀，在天国里的荣耀。不要因着地上的一点逼迫，你却丢失了天上永恒里的冠冕和荣耀，那就得不偿失了。下面继续来说有20节，有亚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亚人亚里伊勒的2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埃及人手里拿着枪，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杀死。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这3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比那30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3个勇士。大卫立他做护卫长。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侍奉的神是最公平最公义的，他绝对不会算错账的。愿神来帮助我们竭力追求那更大的荣耀，永恒中的荣耀。哈利路亚。另外我想提醒你去思想一个细节，就是要知道这些勇士并非生来就是勇士的，昔日的他们也曾伤痕累累，甚至往事不堪回首。我怎么知道呢？在圣经中记载过，撒母耳上22章2节，我们来看撒母耳上22章2节，这些跟随大卫的勇士之前是什么样的。22章2节说，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 可见这些勇士起初他们的经历甚至是不堪回首的，是人认为社会上最低等级的人，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走投无路的，都去投奔大卫的。后面下一章就说了，这些人成为了勇士，并且记载在天国英雄榜上，勇士名单，大卫的勇士的名单也属于天国英雄榜了。哈利路亚，赞美，记载在圣经中的勇士榜了，多么荣耀，何等大的殊荣！你没有想到他们的前身是什么，竟是一些受窘迫、欠债的、心里苦恼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的神多么荣耀，能够化腐朽为神奇。这也提醒我们，只要你跟对了正确的领袖，跟随耶和华的受膏者，突破了惧怕的障碍，通过了勇敢的考验，你就会进入大卫勇士的命定，成为天国英雄榜的一员。哈利路亚，能够名列圣经的勇士，这是何等大的殊荣，愿我们也追求这样的殊荣。有人说是不是骄傲了，那说明你实在是被魔鬼蒙蔽的够深，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也不是什么好士兵，这是地上的道理，但也是有一定道理，说明你没有什么上进心是不对的。我们要勇敢的去追求啊，荣上加荣，利上加利，不要用撒旦假谦卑的谎言来蒙蔽自己的眼睛。神喜悦勇士，不喜悦懦夫，这是一条不变的真理。我们来看但以理的见证，但以理一往无前，一无所惧，成功通过了勇敢的考验，实现了命定。我们来看是怎样通过了。但以理记六章七到十一节，但以理书六章七到十一节，愿神赐给我们勇士的灵。哈利路亚，当我们读这些圣经中的伟人的时候，我们认为是一种何等的享受，哇，多么的大快人心，激励人心呢。然而你也可以做到的，他们所做的你也可以做，他们所做的记载的圣经上就是提醒你，你也要做，不是只是看看就好了。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三十日内不许任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向人求什么，就被扔在狮子坑里。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是立誓不可更改。这是他们为了陷害但以理合谋商量出来的一条毒计，因为他们知道但以理每天要一天三次祈祷，风雨无阻，昼夜不息，所以他们就下了这样的一个毒计，让王还下这样的禁令，只要但以理违反王的禁令，连王都无法救他。而这个王也足够的傻，所以他也无法探测到他的臣宰们所定的这个阴谋到底在哪里。下面但以理书六章第九节就开始了，于是大力乌王立着禁令，加盖玉玺。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欲速成一样，这就伟大了。亲爱的家人，这里面圣经中特别记载了这个细节，但以理知道了，知道啥了？禁令，王的禁令，还盖了玉玺，知道只要我这样做，我要还跟平常一样祷告，那我就会被扔在狮子坑里，可不是砍头那么简单，也不是赐一杯毒酒那么简单，而是要被狮子活活咬死，我有性命之忧啊，王的禁令啊，还盖了玉玺，连王都无法救我，虽然王跟我的关系不错，但是盖了玉玺王也没办法。但以理都知道，可是你看到但以理怎么做的？但以理就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就是把这事当作没发生一样，我该干嘛干嘛，这就是勇士。哈利路亚，勇士藐视挑战，勇士超越挑战，不管 不管你有多么多的阴谋毒计，我照样一往无前。行真理，不惜牺牲性命，哈利路亚，这就是勇士。连刚的单义里根本不受影响。所以你看到在黑暗遮蔽大地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受影响，然而真勇士根本不受影响，他仍然是如此的爱主，与素常一样，一日三次，一次都不少，向神来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哈利路亚。十一节说，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这个细节你能思想到什么画面？就是他们聚集了很多人来做人证，甚至但以理看到这些人已经来到他的房间，在他们面前，但以理仍然祷告。但以理不怕他们作证说他违反了王的禁令，因为但以理早有必死的心，早有殉道的心。勇士是有殉道的心智的，根本不怕死。一个人不怕死了，他也就不怕什么了。有人说但以理知道自己不会被狮子咬死，谁告诉你的？但以理作为一个人，他也只能是信心里信靠神。究竟会不会被狮子吃咬死，狮到临到你身上，你就知道什么感觉。但以理和我们是一样有血 有肉的人，而且他活在旧约啊，亲爱的家人，所以不要去被魔鬼蒙蔽，说一些歪七扭八的理由。人家得胜了就是得胜了，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我们要去思想，但以理他是有一个殉道的心智的。倘若神没听他的祷告呢，那么狮子就把他分尸了，吃得连根骨头都不剩，活活被咬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这些事情我相信都在他脑海中挣扎过，但是他胜过了勇敢的考验，义无反顾的继续向神祷告，继续违背王的禁令，甚至许多人做见证当着他的面看他祷告，他仍然继续祷告。这就是不怕死了，这就是殉道者的心智了，哈利路亚。愿我们也拥有但以理的心智。倘若你拥有但以理的心智，在这末世你永远不会跌倒。神也是透过但以理说出了这个先知性预言的话语，说末后的日子唯有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哈利路亚。这个时代特别需要但以理兴起，好，后面我们再读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但以理书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后面我们发生的事我就简单介绍，我们就知道但以理就被这些恶人陷害，扔到狮子坑里了。王也没有办法，因为已经加了玉玺。然而狮子却没有吃但以理。二十二节就开始了，我的使者，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这是王来看他的，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因为信靠他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主。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若只要你信靠神，神能保守你平安。只要你信靠神，看似惊险的遭遇最终也是有惊无险的通过，哈利路亚。结果不然，成为殉道者也是无上荣耀。然而神往往会拯救我们脱离祸患。你看到但以理纵然被扔到狮子坑里，仍然毫发无伤，因为他信靠神。你是信靠神的人吗？这是这个时代你每一天应该问自己的问题，就是这个，你是信靠神的人吗？你是信靠神的人吗？神会在幕后，耶稣说我要扬进我的场，他会用许多方式来扬进他的场，这些不过是扬进耶稣的场的一些小打小闹而已， 然而我们看到很多人早已站立不住，所以我们要来祷告，也要来悔改，愿神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让我们效法历史历代的勇士们来信靠神，不要让神评判你的信心为零甚至是负值，嘴上说的再好没有用，神只看你有没有行出来，但你他行出来了，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因为他信靠他的神。哈利路亚。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了他们的骨头。那时大力王传旨，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哈利路亚。只有当神的儿女能够起来刚强站立的时候，神才将仇敌践踏在我们脚下，交在我们的手中。所以你看到这些陷害但以理的仇敌还没到坑底就被狮子咬碎了骨头，这就是代表着仇敌被神审判了。什么时候被审判呢？当神的儿女兴起刚强站立的时候，神就会赐下审判。如果神的儿女选择懦弱妥协，那么神也不会管，因为神喜悦勇士不喜悦懦夫，唯有勇士能够吸引神来介入来改变战局，因着勇士的缘故。哈利路亚。所以历史历代殉道者的血，殉道者的种子是最无价的，因为他们会吸引神来实现殉道者的心愿。哈利路亚。一人的死耶和华绝不轻看。赞美主。倘若神的儿女软弱无能，噤若寒蝉，只会在恐惧的沼泽里愈陷愈深，最后永远都没有发生的机会。历史历代都是如此，历史历代神都在呼召勇士兴起，但以理兴起。很多人说感动但以理的灵来感动你，究竟你有没有勇敢的心？如果没有，就不要再亵渎但以理了。但以理是一个勇士，他是一个殉道者，他有殉道者的心，我们要有殉道者的心才能被称之为殉道者。我们看勇士就能够感化勇士就能够造就勇士。与丹尼在一起的三个朋友也成为了勇士，我相信他们也是耳濡目染丹尼他的品格，然后被但以理所感化的。我们来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的见证。但以理书三章8-30节，烈火三勇士的见证，最后一个见证啊，我们下一周还会继续分享，太多了，你会发现圣经中记载了太多勇士的见证，所以你就知道神喜悦谁。但以理书3:8-30，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这样子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就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真相，是故意的吗？ 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服服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跟尼布甲尼撒也是非常猖狂暴躁的一个人。然后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你看他们怎么说的，他们知道王的性格，因为他们一直跟王在一起，知道这个王是暴怒无常、喜怒无常、伴君如伴虎的，甚至可以说有点精神变态的，说发火就发火的，翻脸不认人，六亲不认的。然而他面对这样一个王怎么说话呢？他说，尼布甲尼撒连王都不成了。可见他们对于这个尼布甲尼撒毫无畏惧。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你看这话说的多么有勇士的心，我们不必理会你。即便如此，意思是你即便把我们扔到火窑里杀我们又当如何？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可见他们认识神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们认识神。勇士必须认识神，认识神的全能，认识神是至高的主宰，认识神是灭杀灵魂和肉体的独有的一位。第二，勇士必须是拥有殉道的心智。他说即便你看下面就说了，极祸不然，十八节，极祸不然意思是，只有算神不拯救我们，我们被扔在烈火中，被烧尽成灰了又怎样？我们根本不怕死，我们有殉道的心，死我们都不怕，我们还怕你吗？这就是殉道者的心态。所以极祸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会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你也休想吓倒我们，我们死都不怕，还怕你吗？所以他们连王都不成，说尼布甲尼撒，当时你看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达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气。所以这个人有点精神病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点火就着的这样一个暴君。试想面对这样一个暴君，99%的人都是噤若寒蝉的，谁敢挑战他呢？但丹以的三个朋友就敢挑战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轻的，都是非常有分量的，所以把尼布甲尼撒气得够呛。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达拉、米沙、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所以你就知道这些细节是告诉你，即便或你面临一个非常邪恶、暴怒无常，甚至有点精神病的这样的一个王暴君，你也不需要惧怕，勇士都能够胜过。所以烈火三勇士就胜过了他，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沙拉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这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只要你坚守真理，只要你拥有殉道者的心智，你就能胜过考验。胜过考验的时候，神也会赐下审判给那些撒旦的差役，你看他们就被烧死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扔在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喜，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是啊。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亚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出来吧，上这里来吧。你看称谓也改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被他称为至高神的仆人了。提醒我们，只要你尊荣神，神就会尊荣你。你若选择懦弱妥协，那么羞耻失败就会领导你。你若选择宁可殉道也要来尊荣神的旨意，那么神就会尊荣你。你看这些尼布甲尼撒说至高神的仆人呢，这回一下子称谓改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你看圣经记载多么有意思，说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都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这就夸张了，连火焰的气味都没扔到哪儿了，扔到温泉里泡了泡。 这可是烈火窑里啊，连火焰的味道都没有。那神真的是把他们直接转换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肯定是非常舒服的地方，还游行了一圈。所以他们的头发没有烧焦，衣裳还没有变色，甚至身上也没有火烧火燎的气味。甚至圣经记载，火也无力伤他们的身体。什么意思呢？就提醒我们，只要你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带着殉道者的心，那么有时候看似死局反而成了你的荣耀之旅，成为你天国里永恒的纪念，永恒的冠冕，最高的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不要错过机会。有的人一生没为主做什么好事情，神给了你一个机会，你还不抓住。成为殉道者不好吗？这是你至高的荣耀都换不来的。所以要想开呀，要思想的分明。而且神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急祸不然，但是我们也要带着这样的心态，就是殉道者的心态是什么呢？急祸不然，神不拯救我，我也感谢赞美主。如约伯所说的，耶和华虽杀我，我都爱他，我都信他。哈利路亚，这就是殉道者，殉道者的心态。这个时代特别需要殉道者的心态。放眼所看，全部都是一群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长子名分的以扫，何等可悲可怜！瞎眼的人领瞎眼的人都掉到坑里去。愿神兴起我们如亚伯拉如丹尼的三个烈火三勇士。拥有这样的心智，那么就能够胜过勇敢的考验，进入他们的命定。你看下面继续说，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诽谤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你看见了吗？只要神的仆人、神的儿女能够兴起，刚强站立，不妥协，成为勇士，通过勇敢的考验，连外邦人、连外邦人的王都要尊荣我们所信的神，甚至下什么密旨，不尊荣我们神的，居然要被凌迟，房屋成为粪堆，那可是千刀万剐呀！意思是，当我们能够真正进入神儿子的名分，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祭司进入他的位分，我当然都是得通过勇敢的考验啊。那么神的荣耀要何等大的彰显出来，仇敌将要被毁灭，撒旦的差役要遭受非常的毁灭，如同这里所说的必被凌迟，意思是要遭受非常的毁灭。然而前提是丹尼里的三个勇士，烈火三勇士，丹尼里这样的勇士要兴起，倘若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仇敌的毁灭。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哈利路亚，让我们看到当烈火三勇士拥有殉道的心智，为主刚强站立的时候，就是神彰显荣耀，尊荣那些尊荣人尊荣那些尊荣神的人的时候，也是神开始彰显荣耀刑罚恶人的时候。哈利路亚，我们常常看到当神所尊荣的人被提升的时候，恶人也会接受审判，如同亚哈哈曼被挂在木头上，以斯帖和莫迪改就被提升，但是也需要像以斯帖这样的人被兴起，有必死的心，死就死吧，拥有了殉道者的心智，你发现神的审判就临到了撒旦的差役哈曼。所以历史历代都是如此，圣经中的故事也都是如此。这个时候就是末后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兴起如但以理，兴起如以斯帖，兴起如大卫的勇士，兴起如烈火三勇士，那么势必会给这个时代带来非常的改变。 如明灯照耀，驱散黑暗，扭转战局，拨乱反正。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祷告。沙巴拉巴西语拉巴拉巴拉巴西拉拉巴拉巴西语拉巴拉，每位家人来开口祷告，需要悔改的悔改。如果你在神面前是一个懦夫，向神来悔改。神不喜悦懦弱的人。不要活在撒旦的谎言里，那不是谦卑，懦弱就是懦弱，妥协就是妥协。向神悔改，神所喜悦的就是勇士。天国是奴隶的，奴隶的人就进去了，唯有勇士才是奴隶的。基于的圣灵，求你来充满我们，来开启我们。主啊，在这个时刻，圣灵你来光照我们，需要悔改的家人向神来悔改。如果你总是妥协，向神来悔改。沙巴拉巴须，拉拉巴拉巴须，雨巴拉巴沙拉巴须，拉巴拉巴须，沙巴巴巴巴巴拉巴须，沙巴拉巴须，拉巴克拉巴须。Holy Spirit, Holy Spirit, oh, something was young, come on, she. The Harabu, Shara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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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h a呼求主，每位家人来开口祷告，呼求主。沙巴拉巴西里巴拉布西里巴拉，西哈拉巴沙拉巴拉布沙拉布西里巴拉布西，沙巴巴巴巴巴拉布西里巴拉布西，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拉布西里巴拉布西，巴拉拉拉巴西里巴拉布库拉巴西里巴拉布西。需要悔改的家人就向圣灵来悔改，向主来悔改。神给悔改的人有机会的。 You shut up on every shit in your head.赐给我们勇士的灵，呼求主。每一家人在这个时刻呼求主，主啊，赐给我勇士的灵，赐给我勇士的灵，主啊。希巴巴巴巴，就在这个时刻，主啊，赐给我勇士的灵，每一家人来开口，呼求主。希巴巴巴巴巴是。哈利路求耶稣的名，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我呼求你，兴起我。成为勇士，耶稣，我呼求你，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惧怕。耶稣，耶稣，耶稣，耶稣，我呼求你，我需要你，改变我的心，为我造一颗勇士的心，效法加勒约书亚大卫的心之赐给我，使我如同烈火山勇士。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沙啦啦啦，水啦啦，哩哩，感动单一里的灵来感动我，赐给我寻道者的心智，灵力的心智，专心跟随你，胜过对死亡的恐惧。让我单单所惧怕的，就只有那能将肉体和灵魂一同灭在地里的至高神。除你以外，让我别无所惧，扫平撒旦的谎言，除去一切虚假的惧怕，奉耶稣的名，现在离开我。让我的心如勇士的心灵，奉耶稣的名，我呼求你，耶稣， 耶稣耶稣，耶和华是战士，是勇士，是深刻惧怕的勇士，是深刻畏的勇士。阿爸父塑造我成为一位大能的勇士，一无所惧的勇士，奋勇向前，一无所惧。呜呼呼呼呼，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的心充满从你来的勇气与信心。呜呼呼呼呼呼，沙拉里，啦啦啦啦啦啦。向主来举手，打开你的心来领受勇士的灵，奉耶稣的名。我感受到勇士的灵正在浇灌下来，勇士的灵正在浇灌下来，勇敢的心正在浇灌下来。奉耶稣名领受，喝下去，深呼吸，喝下去。主正在浇灌勇士的灵，惧怕正在离开你，巫术的掌控正在离开你，巫术的锁链正在被断开，奉耶稣名断开，奉耶稣名断开，奉耶稣名断开，奉耶稣名斥责惧怕的灵离开，斥责一切惧怕的灵离开，一切的懦弱、妥协、懦夫的灵，奉耶稣名离开，一切的谎言蒙蔽的灵离开，奉耶稣的名。沙巴卡拉巴西，哦，沙巴巴巴巴拉巴西，沙巴拉巴巴巴西，领受领受。从圣灵来的更新在领导你，哈利路亚。哦，神的事的兴起我们，在那末后的时代，如同但以理一般，兴起我们，成为认识耶和华的子民，认识我的神是谁，认识我自己的身份，认识我在基督里的位分，认识神要我做的事情是什么。哈利路亚，主要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来认识，除去一切的蒙蔽，除去一切的谎言，奉耶稣的名。呼沙巴卡拉巴西达，沙巴拉布西巴拉布西，沙拉巴拉布西，曼德里哈拉布沙拉布西，沙巴巴巴拉布西，沙巴巴巴巴巴拉布西。奉耶稣名宣告，神所赐给我的灵是刚强壮胆、仁爱谨守的灵，不是胆怯的灵。奉耶稣的名，我拒绝胆怯，我拒绝恐惧。奉耶稣的名，我拒绝懦弱，我拒绝妥协。奉耶稣的名。哦，沙拉巴拉布什，主要谢谢你赐给我殉道者的心智，胜过一切的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知道我的份在你那里，你为我预备了永生天堂的礼物，我荣美的家你已经为我预备好了，装饰整齐。奉耶稣的名，我要走完行完你给我的呼召，我在地上的路程，我要跑完当跑的路，必有永恒的冠冕为我存留。奉耶稣的名，我是大有盼望、喜乐、平安的。奉耶稣的名，在那末后的时代，我要点亮如明灯。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赞美主，乌沙巴卡拉巴西，得胜，得胜正在领导你，领受，领受，我感受到得胜，我感受到得胜正在领导你，哈利路亚！嘿，哈拉巴西啦，嘿，巴拉巴沙拉巴西。你可以在神面前跳舞得胜的舞，你可以在神面前欢呼雀跃，我感受到得胜，我感受突破正在领导你，哈利路亚。领受你的得胜，领受你的突破，锁链断开了，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沙巴巴布沙拉布什，哈利路亚。希拉拉拉拉希拉布，希巴拉巴希拉巴拉布，希巴拉巴希拉巴拉布，沙巴拉巴希拉拉拉，呜呜呜，沙巴拉巴希拉，沙拉拉拉拉拉拉。 沙啦啦啦啦啦啦，得胜得胜，突破突破，自由自由，正在领导，奉耶稣的命领受，伊哈拉巴西路，耶，伊哈拉巴西路，沙马拉巴西拉布西路，阿卡拉巴西拉。Akarabashiru Sharalalalu Shiririri Maharabashirarara Lalalala Shiriru Maharalala Shiririri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Hallelujah Ya la ba sh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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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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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 Shaba la ba shi la Shaba la la shi Shaba hu la Shaba hu Sh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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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 la hu sha la huSambala la shira lulu Shara re re Shara ba ba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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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 Alleluia Alleluia Shara ba Shara la la bu shiriShalalalabashiru Shababalabu Shira Shababalabiru Malalashiru Kumalashiru Sabalashiru Shibabala哈利路亚，荣耀都归给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